玄牧记第三季第二十五集。姚真带领天兵天将隐伏于云端，开始了与共工魔族的暗中较量。共工常常背地里让魔族偷袭颛顼军，姚真便派天兵天将阻挡，往往是颛顼军熟睡了一夜，神也为他们浴血拼杀了整整一夜。共工以王子夜之身去与颛顼交战，颛顼肉体凡胎自然斗他不过，姚真就隐在颛顼背后加持颛顼的正念，让颛顼的手脚配合自己的神通法力与共工交战。往往颛顼战得酣畅淋漓，还以为是自己打赢了王子夜，殊不知是有正神相助。几次交战之后，姚真发现共工的功力的确增长了不少，但其功力乖滑猛短，后劲不足，多半又是吃了什么丹药所致。并且姚真发现共工的头不知为何变得非常坚硬。听师父说过，师叔曾经练过一味钢石丹，此丹吃过之后头可击碎大山。姚真也怀疑共工是否又吃了师叔的丹药。不过姚真也不担心，只有头硬有什么用，姚真的法力还是在共工之上的。只不过现在共工附在人体之上，姚真又不得在人间显露神迹，只得借颛顼之手与共工相斗，但还是很不便的。本来一个月可打完的仗要打一年了。不过通过这几日的观察，姚真还是胜券在握的，只不过拖的时间要长一点，但在蟠桃成熟之前还是可以结束这场战役的。姚真也常常通过梦中点化颛顼一些兵法，颛顼梦里听得如痴如醉，醒来之后便忘了七成，只剩三成让他慢慢去悟。姚真也没办法，这是规矩，神仙点化凡人不得太明了。颛顼虽正直善良，但是稍有稚嫩，智慧不足。共工最善虚张声势，用恐吓和欺骗的方式扰乱军心。颛顼面对这种干扰的时候，心态还有些不稳。这几日共工为扰乱颛顼军心，在夜半时分放出恶鬼，让恶鬼匍匐在颛顼军的营帐周围，发出凄厉的怪叫，让颛顼军队不能好好休息，以至于第二天战斗力不足。已经连续数日怪叫了，这声音颛顼听了也有些脊背发凉，颛顼也很着急，所以姚真就在他的梦中点化他。颛顼梦中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隧道，周围还有些怪音，内心有些恐惧。这时梦中的颛顼听见一个声音，
不要怕，应是黑暗惧怕光明，你本就是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梦中的颛顼听到了点化，好似明白了什么，突然一群萤火虫飞来，漆黑的夜被照得越来越亮。醒来的颛顼恍然大悟，高兴极了，
是啊，黑暗害怕光明。
于是第二天夜里，颛顼命士兵不要熄灭灶台的火，待共工的恶鬼又来匍匐喧扰之时，颛顼命士兵箭头点火，齐齐射向发出怪音的黑暗处，恶鬼最怕火光，吓得四散逃去。颛顼感叹道，
黑暗害怕光明，光明无所畏惧，邪不胜正。
说完便跪地叩谢神仙的点化。姚真坐于云端，微笑地看着他点头。共工此次阴谋没有得逞，又想着另一种恐吓方式，就是将一部分的鬼族形象变得更加恶心难看，龇嘴獠牙，好不瘆人，然后这些鬼怪不负责打仗，负责在双方交战中恐吓对方。交战中，这些龇嘴獠牙的鬼怪会在上空悬浮，向颛顼军做鬼脸，发出凄厉的嘶吼，就算看习惯了不吓人，也是烦人，扰乱军心。颛顼帝又是很苦恼，说道，
君子难与小人交战，唉。
正在苦恼之时，忽然闻得一股清香，想来这战争都是些血腥味儿，怎会有如此清香？于是便出门寻着香味儿找去。 颛顼走了一会儿，终于发现了香味的来源，原来是不知道谁点着了一堆艾草，艾草发出的清香气味。颛顼刚要走，只见过来一老翁，手里拿着一瓶酒，一边喝一边唱着歌：
艾草香，雄黄冲，艾草一点酒一盅，纵是恶鬼胆也怂。
于是颛顼便问道：
老伯，您唱的什么意思啊？
那老伯不答话，又把歌唱了一遍：
艾草香，雄黄冲，艾草一点酒一盅，纵是恶鬼胆也怂。
老伯唱完就躺在艾草边埋头大睡了。颛顼仔细想了想，又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真的没有鬼君出没，于是便命人采艾草和雄黄。雄黄入了酒，艾草点了起来，颛顼命士兵熏一熏艾草香，又让大家都喝几口雄黄酒再去交战。果然鬼怪闻此味道不敢再来干扰，于是颛顼便知道这艾草与雄黄有驱邪避鬼之功效。颛顼帝对大臣们讲：
闻得上古时有一女神，不拿任何法器来人间斩妖除魔，用的就是这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在这女神手里可变作任何法器，于是很多普通的花草就有了各自的威力。看来这艾草与雄黄也做过当年那位女神的法器了，竟有如此驱鬼辟邪之功效。
颛顼说完便跪下向天边叩首，姚贞坐于云端笑而不语。因颛顼还是有些稚嫩，对兵法的运用还不是很灵活，每每与共工交战时还是不能发挥得很好。而姚贞虽在颛顼身后给他法力，但姚贞左右不了颛顼的思想，给不了颛顼智慧，一切还需要颛顼自己去悟。因共工的头很硬，附在王子夜身上，使得王子夜的头也非常硬，但颛顼还有点固执，每每交战都想砍王子夜的头，所以每每都讨不到什么好处。后来共工也摸清了颛顼的套路，知道他要砍自己的头，就故意给他砍，导致颛顼的兵刃崩了，只得落败而走。颛顼回去还在想怎么砍王子夜的头，这时脑子中好像突然有一声呵斥：
固执愚钝，避其强攻其弱。
没错，这声呵斥是姚贞的。颛顼一个机灵，突然发现刚刚应该是神的点化，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哪出问题了。他想，
王子夜头最硬，只要把他头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切不就了事了吗？难道不对吗？
这时午饭时间到了，侍女为颛顼端来饭菜，正巧一位膀大腰圆的将领前来与颛顼禀报军情，但这时恰巧侍女的披帛滑落，刚好缠住了这位膀大腰圆将领的脚脖子，结果那将领没防备，左脚绊右脚摔了一大跤。
这么骁勇善战的将军竟然还会被这柔软的绸缎绊倒。
这将领扑了扑土，挠挠头，尴尬地说道：
陛下说笑了，臣这身子虽是铁打的，硬碰硬从没怕过，就怕这些女人柔软的东西。
颛顼笑过之余，刚要询问军情，突然对刚刚一事有所领悟，自言自语道：
硬怕硬不怕，就怕柔软的东西，朕懂了。
第二日，颛顼与共工交战之前，便把自己之前用的神斧换成了长鞭，姚贞很欣慰。颛顼挥舞长鞭，鞭鞭都向共工的脖子攻去，不再攻其坚硬的头了。颛顼的智慧开启，再加上他的正念，姚贞就可以用法力更好地加持他了。颛顼打得王子夜连连后退，一直保护着自己的脖子，以无暇顾及进攻，这逼得共工气急败坏，竟一气之下撕了王子夜的尸身，现出了共工的魔体。此相一现，吓得颛顼向后连退了三步，脚跟也站不稳了。共工直奔颛顼的头抓去，颛顼一时不知所措，栽倒了。颛顼刚一后退之时，姚贞就知不妙，心想：
不好，颛顼正念已失， 我再难暗中助他，只得以人相相助了。
于是正当共工要抓颛顼的头时，突然从天而降一木杖打了共工的手，随之而来的是一位女将。只见这女将手持木杖与这个人面蛇身浑身还散发着蓝色火焰的恶魔斗了起来。这一幕看得颛顼目瞪口呆，他还在想
刚刚的王子夜怎么不见了。
斗了片刻，共工败退。姚真赶紧扶起颛顼，
龙体可有受伤？
颛顼懵懵懂懂地摇了摇头。姚真看颛顼还有些缓不过神来，
我先送陛下回营帐。
回了营帐，颛顼平复了一下情绪，坐在龙椅上问道，
不知恩人如何称呼，从何处来？
民女本是昆仑山修行的道姑，路过此处看陛下有难，便出手相救。
原来是昆仑神姑，传说大海的另一头有座山名为昆仑，可还没听说谁去过，看来真的有这座山啊。姑姑道号是何？朕如何称呼？
啊，陛下叫我姚隐好了。
颛顼帝这才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姚隐姑姑，只见这姑姑一身淡竹青直居长裙，冷月白服雪披风，腰别龙首玄木杖，如瀑长发高高束，面容似碧玉年华，谈吐却稳重成熟，冷时如冰山，不怒自威严，暖时若春风，盈笑又俨然。姚真静静地看着颛顼帝观察着自己，颛顼帝观察得差不多了，缓过神来才想到刚刚的一幕，便问道，
对了姑姑，刚刚王子夜为何不见？又出来的那条蓝蛇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王子夜早已死，那蓝蛇已附在王子夜尸身之上数日了。那蓝蛇名叫共工，是皇帝时期的蚩尤余党，后又修成魔王，此次他附于王子夜身上，就是想篡夺帝位，一统人间。
颛顼大怒，
卑鄙之徒不可留。
随后又起身向姚隐恭敬地作揖，
姚隐姑姑，您在寡人心中就是老天派来的战神，是解救百姓于水火的希望，您可愿意助寡人除共工铲鬼族，还人间光明？
姚真微笑着点头。一日，昆仑山风和日丽，青鸾和西河正在给蟠桃园浇水，青鸾嗅着蟠桃，
这桃子真是香气扑鼻啊，过不了几天就完全成熟了，到时候我可得好好吃一顿。
西河问道，对了，青鸟送信来了没？姚真有说什么时候战事能结束吗？
说了，姚真说不出十日便可旗开得胜，凯旋归来。
那咱们得去准备请柬了吧，上次的蟠桃会三年之约马上就到了，估计众仙都迫不及待了吧。
急什么，桃子熟了不得让咱们先吃个够，剩下的再给众仙分去呗。
青鸾啊青鸾，我看你就差点要捧着桃子啃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馋嘴了？
你以为就我真馋啊，闹着玩的。姚真把这桃看得跟自己命似的，我怎么能捧着就啃？我怕他回来哭。
这么多桃子你偷吃一个他怎么知道？
那你真是小瞧他了。
青鸾从怀中掏出一张纸念道，
蟠桃园一共333棵桃树，10余万枝躯干，100余万片树叶，共结了9332颗蟠桃，其中5748颗会晚成熟一些，3584颗会早成熟一些，最早成熟的也要在500日后，最晚成熟的也会在1000日前。无雨之日每日日灌3次水，小雨之日每日日灌1次水，中雨之日……
停停停吧，
听见没？这就是咱们姚大司法临走时留给我的，让我细心照料蟠桃园，少片树叶估计都要拿我试问。我还敢偷吃人家的桃？
是啊，玩笑归玩笑，他这桃子毕竟是救度众生用的，马虎不得呀。
是啊，蟠桃也快完全成熟了，姚真也快回来了，咱们去帮他准备宴请众仙的请柬吧。
二人欢喜地去了。而姚真这边也是连连胜仗，颛顼正鼓舞着士气，
明日就是我们与鬼族一决生死之日，
因胜仗连连，战士们十分有信心。
大家回去养精蓄锐，明日就是我们旗开得胜之时。好，朕与姚隐姑姑还有要事相商。
颛顼便去和姚贞商量明日这最后一战的对策。姚贞手指着地形图，将自己的作战计划详细地说与了颛顼。
明日我先从这里，陛下让天灵广志二将军在这儿，我直击共工大营与共工交战，然后陛下在这里接应我。陛下不用做别的，就将这囚魔笼向共工一扔，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姚贞便从房中取出一件笼子一样的法器，此法器便是囚魔笼。颛顼将囚魔笼拿在手里打量了一番。
姑姑，何必用这囚魔笼？朕接应你之时，直取共工的首级多好，这等邪恶败类不可留。
姚贞犹豫了一下，露出为难之色。
共工还杀不得。
为何杀不得？
此等邪恶之徒要交与天地发落。
好。
二人商量完对策之后，姚贞也对颛顼和各将领交代了一些突发情况的处理方法，直到几乎再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就让各将领去休息了。姚贞和颛顼又确认了一下作战计划，也各自去休息了。姚贞回到自己的营帐，刚想上床休息，突然脊背一凉，姚贞打了个哆嗦。旁边的侍女见此就说道，
姑姑是冷了吧，现在天儿也越发的凉了，姑姑的披风太薄了，奴婢为姑姑找件厚裘皮吧。
姚贞也感觉不对，怎么突然脊背发凉？
不必了，你们先出去吧，我要打一会儿坐。
脊背发凉，小人上房凉，古话讲的总是简单而又准确。恰巧路过南州的通天教主正静静地看着人间的一举一动，怪不得姚贞脊背发凉。通天教主把目光锁定在了颛顼身上。颛顼旁边的贴身侍从对颛顼说道，
陛下，刚刚听您的意思是想直接用神斧斩杀了那共工，可姑姑为何面露难色呢？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扑朔迷离的狡猾。颛顼说，
姑姑说要叫天地发落。
陛下，这等邪恶之徒，天地也定是要杀他的，只是姑姑做事过于谨小慎微，不敢杀他，何不咱们直接杀了他，一来是惩恶扬善，二来也是民心所向。
颛顼有些动摇。
但是咱们怎么做呢？
侍从邪魅一笑，
陛下这还不简单，只要把那囚魔笼换成您那削铁如泥的神斧，等姑姑与您接应之时，您一个斧子砍断那共工的脖子。
颛顼想了想，
那万一姑姑让陛下接应之时，肯定已经降住了那共工，就差一斧子的事儿了。
颛顼帝犹豫了再三，最后咬了咬牙，点了点头。颛顼帝一点头，云端上的通天也冷笑着点了点头。第二日最后的一场大战拉开了序幕，一切都在按计划行事。姚贞直逼共工大营，与共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几百回合后，共工有些气喘吁吁，假装喊道，
通天教主，您怎么来了？
就算他来了又能如何？
又一仗劈去，又几个回合过后，共工实在不敌，就用头乱撞一气。姚贞就将木杖变作绳子勒住共工的脖子，狠狠地向地上摔去。共工将自己缩小，从绳子里挣脱了出来，没想到自己刚出来，姚贞又披风一扫，这浮雪披风的裙边十分锋利，共工差点躲闪不及，葬送了小命。就这样一神一魔，你来我往的，也十分耗费体力，眼看共工就要精疲力尽了。姚贞抬头一看，差不多了，颛顼也该拿来囚魔笼接应他了。就在此时，颛顼帝出现了。姚贞见颛顼帝准时出现，便按计划将精疲力尽的共工用捆魔绳一捆，扔向颛顼。若是按原计划，颛顼只需要将囚魔笼向共工一扔，共工便进了笼子，再无嚣张的可能。但是颛顼并没有按照计划执行，而是当姚贞将捆着的共工扔向他的时候，他从身后抡起了神斧，向共工的脖子砍去。姚贞一看，心中大惊，一跃而起。就在颛顼已砍断了这绑着共工的捆魔绳的千钧一发之际，姚贞大喊了一声，
别！
就用木杖挡住了专顼的神斧。可真是无巧不成书，捆魔绳一断，共工就有了施展空间。而此时的姚真正在奋力地扛着专顼的斧子。就在此时此刻，共工也突然感觉到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抽拔着他，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西方飞去，速度十分的快。
哪里逃？
姚真一仗推开了专顼，奋力追赶着共工。可共工被这股神秘力量加持着，飞得实在太快了。姚真感觉自己就是紧随着共工其后，但怎么也追不上他。姚真追着追着，越发觉得不对劲儿，这共工怎么奔着昆仑山去了？二人一前一后，马上就到昆仑了。姚真使出浑身解数追赶共工，但就是追不上。只听一声巨响，经典的一幕上演了：共工怒触不周山。没错，共工用他的钢石单头狠狠地撞向了昆仑山的周峰，撞断了擎天柱，撞出了红出丹，日月星辰移了位，正的邪的，除恶的助恶的，也统统摆了位。周峰，周峰，岂知自己已不周？天神，天神，心若魔变，枉为神。可怜周峰脚下的蟠桃园，山崩地裂，断臂又颓垣，千辛万苦寻得渡人方，何知一念竟成终生憾。哭煞众桃神，哭煞众桃神。共工撞塌了周峰，竟也将姚真当年藏于周峰怪石中的红出丹撞了出来。那红出丹冒着红光，姚真刚要收了那丹，却不料被共工一把抓在手里。此时倒塌的周峰砸向了蟠桃园，瑶池水被溅起大大的水花，因那池中曾注入了数位道行极深的大道法力，所以溅起的水花也威力无比。共工的头被那水花溅到了，被这股神力融化了小半个脑壳。共工惨叫一声，攥着红出丹，捂着脑袋逃回了魔界。此时的周峰怪石乱飞，乌烟瘴气，姚真拨开迷雾，赶紧奔向蟠桃园。眼前的这一幕足以使得姚真万念俱灰。